咱们今天看盘啊，有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围绕着当下的绝对主线，就是低空经济啊，继续去关注它啊，琢磨它，然后琢磨琢磨，哎，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去看当下走的比较强的板块啊，看看哪些板块呢有可能会成为后面的绝对主线。那我们首先呢来聊低空啊。低空呢作为当下的绝对主线，我们至少应该有一半的看盘精力是交给它的啊，甚至呢我们应该有一半的资金是交给它的。那么看低空呢，其实就是看什么，就是看在上周五的那个分时图急跌之后它有没有可能崩盘啊，有没有可能说这个绝对主线地位呢就结束了啊。当然它上午呢不崩啊，尤其是我们看上午其实它的很多个股啊，尤其是前期那种这个作为龙头的个股，其实上午都是调整的，但是调整它调得很好啊，完全扛住了，哎，这你就知道这个板块呢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是吧？而且呢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这个是今天上午啊跟一位朋友聊天聊到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说这个低空呢，你什么时候判断它的绝对主线地位不在呢？就你至少要等大盘调，大盘调啊，如果低空啊跟着大盘调甚至崩了，那好，它绝对主线地位就不在了。但反过来，大盘调如果低空涨，哎，那这个行情我们是要去继续看的。哎，我这么一说，当然呢朋友就问说，哎，这为什么大盘调低空会涨呢？我说你看是这么个逻辑，就周五为什么低空会调，而且调那么厉害呢？是因为大盘在涨啊，然后呢推动着像证券呀、地产呀等等这些板块涨，这个时候就需要资金啊，资金从何而来呢？哎，低空呢就贡献了资金。好，你在大盘涨的时候我贡献资金，那你大盘调是吧，你其他板块资金出来了，那你是不是得回来呀，是不是得把我吐回去的还回来呀，是吧？那我低空呢我就得涨一下啊。所以呢你说不好大盘调的时候低空就要涨了啊。结果呢今天下午大盘是一个反正调的也不大是吧，一个小的调整啊，但是确确实实低空就是涨了啊，所以它存在着这么一个资金流动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啊，不着急去判断说啊这个低空它到底绝对主线地位还在不在啊，不着急，它只要不崩啊我们就持续的跟踪它。这个所谓的持续跟踪什么意思啊，在洗米团直播的时候特别跟大家聊了这个事情，就是你在低空身上要保持一个合理的仓位水平，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所谓不能太低呢，就是它作为绝对主线，你无论如何在它身上要保持仓位，它就是再涨你再怎么止盈啊，你无论如何也要保持一个比如说两成的仓位，那不能再低了啊，你再止盈再止盈再止盈你也得剩个两成。那反过来呢，就是你任何一个板块也是有一个仓位上限的，你不可能说账户满仓一个板块是吧，仓位上限你比如说五成六成啊，这个和低空无关啊，主要是为了控制单板块的整体仓位水平。那好，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啊，低空的仓位应该在两成到五六成啊这个区间上。它如果调整，你比如说今天上午是吧，这个大盘涨，低空不怎么涨啊，然后它之前的龙头个股都是调的，好，它是调整，它是调整的，那我就买，我买最多买到什么程度呢？买到就我们刚才说嘛，五六成。那它下午涨呢，我就可以止盈一些，或者是呢，明天上午如果说它接着涨，我就可以止盈一些。啊，止盈最多把仓位降到什么程度呢？降到两成。那么我们维持这么一个仓位水平，不断的是调整我就买啊，拉高我就卖，啊，这个呢就可以哎在绝对主线上呢不断的去薅羊毛是吧？然后直至整个绝对主线行情结束啊，然后我们整个薅羊毛的过程就结束了，啊，所以这是对于低空的观察和处理。当我们聊这些呢，主要是聊什么？聊的就是说这个板块啊，但是在低空内部呢。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呢？就个股的轮动还是很明显的。高位的个股呢，现在普遍的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三十分钟背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拉升的时候要做止盈啊，因为高位的很多个股现在出现三十分钟背离了。但是呢，有一些低位的个股刚开始涨，甚至刚开始有第一个涨停。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资金有没有可能在低空的内部去做轮动。啊，就是从这个低空的高位股轮动到低空的低位股，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它如果说有这种轮动的话，我们要跟上啊。你不能说老 盯着以前的那些龙头不放啊，那这个谁是地空的龙头，谁不能老盯着他不放，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啊。这是地空这一块。然后呢，我们来说啊，其他可能会成为绝对主线的板块。这么一说呢，大家就说啊，你看你们之前聊过是吧，差的 GDP 啊或者什么的啊。之前呢我们确实说啊，差的 GDP 啊，根据我们那个小模型啊，它是会涨的。但是你看这几天它一直在涨是吧，但是你说我们要不要去讨论这些板块有没有可能成为绝对主线呢？没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整个行情节奏，它的整个上涨的时间区域和地空是差不多的啊。我们现在应该考虑什么呢？就是刚开始涨的这些板块有哪些会有更多的延续性啊，而不是说这些老的方向。所以呢我们可能更值得关心的是什么？就是证券互联金融，就是房地产啊，就是最近这两天刚开始大涨的这些市场方向，就他们的空间有可能会更大一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特别强调一下的。当然老的方向不是说完全不看啊，在调整的时候需要去看一下，但是呢更多的是看看这些新的方向啊。而且呢你想哈，老的方向是吧，你早就说啊这个差的 GDP 有可能涨，那好，那你的这个逻辑的研究是吧，对它的基本面的一个分析其实早就应该做完了，那你现在再去就是思考这些方向啊，思考这些板块意义就不大了。但是反过来呢，房地产也好金融也好，哎，它有很多逻辑需要你去梳理啊，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放一些精力啊，就是一个精力的分配问题。那么金融呢，大家知道咱们国家这个一直在推动这一块是吧，然后要搞金融国家队。这个房地产是怎么回事呢？房地产呢是现在有一些这个国外的这些，比如说像瑞银啊，他们的一些分析师就比较看好咱们未来的这个房地产行业能够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困境反转啊。他们的预估呢是到2025年啊，说起来好像挺远的，其实就是明年啊，就是预估明年房地产有可能就触底要回升了。那你说哎，明年触底回升呢，今年呢，今年其实大家还是不是很看好啊，就是觉得这个无论是价格也好还是销量也好都会继续往下降，量价齐跌啊，就是房地产的企业的业绩今年可能还会是降的啊，但是明年可能就会是触底然后回升。那你说那既然如此，那市场为什么现在就开始炒呢？那股市这个东西呢永远是做预期是吧，它会提前炒啊，所以呢房地产连涨两天就这么个原因啊。那么这个原因啊，你说它有没有道理呢？实际上就需要我们深入的去看，或者深入的去琢磨它的这些报告里的一些逻辑是吧。其实我自己看他们的报告呢，我觉得这个逻辑呢还是很有道理的啊。首先呢就是任何行业都会有这种周期轮转啊，你像当时日本啊失去的多少年是吧，当时房地产跌那么狠啊，现在也修复了啊。然后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啊，房地产跌那么厉害，也是花了几年的时间也修复了。然后他们的报告里面说呢，说我们国家和日本和美国不太一样。咱们国家呢，首先一个就是储蓄率特别高，再一个呢，我们的外汇是没有办法自由兑换的，这就会导致呢，我们的修复的速度啊，会比日本会比美国要快得多。哎，我感觉他这个里边还是很有道理的啊。然后呢，就是大量的数据啊，就是来说啊，这个。虽然说今年还是量价齐跌的，但是整体的这个降的速度收敛了特别多啊，就是不会再跌下去了，然后后面基本上就会是一个转折。我整个看下来，我觉得我还是能信服整个这一套逻辑的。同时呢，从走势上，上周五和今天房地产的这个上涨，在所有房地产的明显反弹中，上涨力度是最强的。所以我对房地产是比较重视的啊，想看看后面房地产的调整，如果说调的没问题，这个方向我想会重点做一下。好，这是整体上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今天看盘都看了一些什么啊，然后对市场的观察啊，还是大量的精力还是放在地空上，但是呢对未来会有一些新的思考。